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些是在开始讲教会一系列讲教会的信息，所以在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实在不大清楚啊，所以呢，所有的问题，今天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教会的问题就是变成了人的问题，因为我们对真理不明白。在我们第一次讲，这个教会的信息，讲到耶稣基督口中的教会的时候，曾经我们提到呢，耶稣基督讲了那两段话啊，一段是在马太十六章，一段马太十八章讲的。两次讲的内容呢，都是提到神耶稣把权柄赐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从解经的角度来看，看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要点的话，我把它归纳出来，教会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听哈，我上次也提过了。第一个，教会的出现是出于一个属灵的启示，因着这个属灵启示呢，带进了属灵的实质 spiritual reality。所以什么是教会？我们已经认识主、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知道，不是指那个外面的建筑物，也不是仅仅指礼拜天聚集的团体，而是指的那些信主的人在他们生命中间有主的生命的啊。那所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是因着启示认识耶稣基督才有的教会。所以那些虽然参加了教会，不是真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的，其实他们不在教会里面，他们以为的教会里面，其实在神的眼光中间不在教会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确定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自己所信是什么啊。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章第十节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口里认他为主。另外一方面，彼得在认信的时候，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就说到，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也是约翰福音的主旨啊。约翰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就可以得到生命。这就是使徒们当初最传下来最早的信息。所以教会怎么出现的？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有了属灵的启示，属灵的开启，眼睛打开了啊。这个启示这个字就是开幕的意思，眼睛开了，看见幕后的事情，就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说到耶稣基督讲这个话说，什么是教会呢？门徒们当时的领会，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就知道这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 Ecclesia 这个字本身就是因着呼召出来的人，把他叫出来的一群人。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在神的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许神所有工作的旨意就是为了教会啊，不管旧约新约以色列百姓也是神从百姓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很多次教会的问题呢，就是为人不知道我们是被世界被耶稣基督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所以很多世界的想法他们都在背后啊，所以造成教会很多的混乱。而且在神的心意中间呢，它是一个永世永远有永远价值的事物。然后我们就说到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我的教会，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合法这个主人，而且因为这样，只有他能够建立神的教会。使徒们所做的工作呢，都不过是让圣灵可以做工而已，如果圣灵不动工，什么都没有。今天我们传福音，所以会有人得救，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口才如何，不是我们方法如何。尤其现在讲究方法论的时代，很多时候讲教会增长啊，你可以这样就增长了，那样就增长了。其实若不是神叫他生长，没有人能够叫教会生长。还有呢，就是我们就讲到了啊，这个权柄的问题。神把权，耶稣基督把权柄给我们，权柄两方面，一面是对付黑暗的权势，阴府的权势。耶稣基督特别说了，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这个阴间的权柄虽然可怕，什么是阴间权柄？死亡啊，这个人的败坏，在人的心暗里、黑暗里，人落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啊。保罗也这样讲，彼得也这样讲。那个叫我们宣扬那个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啊，这彼得前书第二章讲的啊。保罗也说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所以使徒们都有同样看见黑暗的权势。什么黑暗权势呢？疾病啊，各种罪啊， 各种死亡，还有各一类的事情，都是从撒旦魔鬼而来的。那这个权柄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教会的征战，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维持教会的纪律。为什么要维持教会纪律？因为我们是罪人，虽然得救了，我们还是罪人。不过呢，是蒙恩的罪人，蒙了神的恩典，而且是因为罪得赦免而能够称义的罪人。可是基本上还是罪人，我们不是圣人啊。当然耶稣基督把我们分别为圣，那是因为我们与主联合，所以真正的成圣是与主联合，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在外面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啊。因为与主联合走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讲很多很多啊。所以教会的权柄也是为了纪律，但是纪律的目的，它的根基呢，不是要把人排除。很多人呢就把十八章的话，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话拿来当做一种 procedure， 一种合法性的处理问题。第一个，把那个有两个意见不同的弟兄们找来，然后嘛如果不听呢，就找两三个见证人，然后再不行呢，就找长老评理，评完理以后就把某人开除了。不是这样意思。这个是叫我们很小心不要走到这一步，而不是说你可以按照按章办事，走走走走完好了 cancer 割掉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背后是为了挽回弟兄，他的动机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惩罚啊。所以呢，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过去教会呢有一种所谓革除教籍，有些人当时中世纪认为革除的教籍呢，他就没有得救的希望了，这是很可怕的。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要把人排除在救恩之外，而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为什么呢？好叫教会真正的合一。而最后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恩典呢，就是他的同在。所以没有同在的教会，没有是耶稣基督同在教会，就其实不是教会啊。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在你们中间。中间林道良牧师讲的说，最要紧的教会增长，他是不赞成这些教会增长学的，因为他也教神学教这些事情，但他认为那些都是没有用的东西。的确我同意他的看法，真正教会的增长呢，他说什么时候教会增长，什么时候你他，所以他说同心是教会增长唯一的原因，也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如果你能把不同心的因素消除啊，彼此能够和谐，教会一定增长。所以他说，凡是能够带进主同在的事情都要做，凡是不能带进主同在或者妨碍主同在的事情都要除掉啊。这个原则就很简单了啊。所以我们在讲耶稣基督实在有透亮的眼光看见教会是什么，而且告诉我们说教会这样子进行，那以后使徒们的教训其实没有超过马太福音十六章跟十八章的话。你仔细想想，保罗所讲的话都在这章圣经里面。所以我说教会这里提到十点，上次我也统括的说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在上次信息里面讲到这个原型的教会的 prototype， 真正教会开始了啊。为什么叫它 prototype 呢？当然这个字是这个新时代才有字啊。这个 Tesla 出了一个车子叫做 prototype， 第一部这个无人驾驶车开始上路了。这个 prototype 呢不一定是完全啊，因为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了，教会中间会有纷争啊，因为人的罪的问题一定会有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以前也讲过一句话，我说教会里面所有人的问题啊，就是人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那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完全人，所以在神的光中呢，慢慢才能看见自己的情形。那上次我们在讲这个 prototype， 讲耶路撒冷教会第一个在地上出现的教会呢，就是讲到这个原型教会初始的时候，它所有一切的情形，很多都是自动自发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来了以后，教会就开始了。我们上次说过，这个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圣灵来了，表示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彼得信息里面很清楚的，你们把他定十字架，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把圣灵降下来啊。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所以他就赐下圣灵来啊。这你们看见的，所以教会耶稣基督救恩工作完成之后，圣灵降临了，而且我们可以说教会就开始了。以后呢，教会的使命传播福音，而且呢，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就在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都提到这些重要的点啊。这是初始教会原型教会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形。我们上次呢主要是讲使徒行传第二章，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从使徒行传第三章出来啊，三章四章五章一直到第六章前面一半，很长。所以我想我不会念所有的圣经，只是在重要的地方给大家提醒 啊，我们先看看这个上一次我们读的第二章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有一节经文是43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3节啊，这句话呢是在第三节的，可以说第三节起头就是根据这句话，第三四十三节说是第第四十不是第对四十三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43节怎么说呢？就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上次我提到惧怕的原因，这惧怕两个字应该翻作敬畏啊，是众人都惧怕都敬畏，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在上次我们讲的时候，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在这段记录里面是一把笼统概括的性的介绍我们教会所有的工作和它的情形。从43节到47节讲的什么呢？他众人惧怕，使徒行了神迹奇事神迹，信徒在一处凡物公用啊，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一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读到这里觉得这个教会太好了， perfect 教会，完全的教会，其实不是这样。那么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埋下了就有很清楚的思路啊，所以从第三章开始呢，他就记载了使徒们所行的神迹。所以从第三章，我们说第一节一起读起，也一直读起啊。今天我就说我时间不够，我们不读了。从第一节读到4章22节，这整一段讲什么呢？讲到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影响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天啊，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按照申初祷告的时候，申初大概下午3点钟的时候啊，犹太人守着祷告的时间很重要，一天他好像一天7次要祷告神，不同的时候。然后申初祷告呢，很多人去圣殿祷告，所以圣殿变成一个以色列百姓立常聚会的时间，这是聚会的地点啊，这是在他们遵守律法比较认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他们就上圣殿里去祷告。今天我们知道圣殿已经不存在，所以他们呢都在说圣城留下的一面旧的墙，就是所谓哭墙，在那里去祷告啊。犹太人祷告都是站着祷告的啊，站着，而且这个会大声的口中说话，然后用许多的话啊赞美敬拜神，把这个很多的事情放在神的面前啊。有为国家社会民族祷告的，也有为个人祷告的。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去祷告有什么特别的动机，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们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们学会祷告，耶稣基督也教导他们祷告。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些使徒们聚在一起，教会开始成型了以后，他们仍然维持祷告的习惯。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犹太教还没有分开，还没有正式的所谓分道扬镳，所以他们仍然保持在圣殿里面祷告的习惯，跟我们说习惯呢，就是各种习俗了啊，各种现成的规律。所以很多人不管是信犹太教的，没有信耶稣的，都去圣殿里面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当然就变成众人的聚集地方。所以难怪这里讲什么，他说有一个人就是坐在圣殿的每门口，这里是他们出入来往的地方啊。你看第三章这里就说了，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每门口。为什么呢？因为人多嘛，进进出出啊。那门名叫每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因为人多，当然会有些人心里被感动，或者心软一点，看见他的需要，给他周济，或者给他一点铜钱，或者给他一点食物，给他周济。所以这个人是靠这样生活的。那一天呢很特别，那一天彼得来到的时候，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呢，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我不知道这个瘸子知不知道彼得约翰是谁，从这里记载他可能分闻彼得约翰是谁，当然他是瘸子，行动不方便，可能没有机会真正的认识彼得约翰啊。那彼得约翰进去的时候，他就求他们周济他。那彼得约翰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什么呢？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他们对望的时候，这个人看见彼得说你看我们，也没有说你为什么看我们了，反正叫他看。然后说呢，那人呢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定睛看他。突然彼得就说了，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你想这个瘸子是不是很失望啊？金银我都没有。那其实彼得有没有金银呢？彼得管很多钱，为什么？财务公用，他们把田产家业卖的都堆在使徒脚前，可是这不是使徒的钱，这不是彼得的钱啊。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这是一句了不起的话，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得到的最大的权柄，刚才我们说教会的权柄，耶稣基督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了他们，让他们去传福音。他说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注意到这里第一次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说到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虽然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这在使徒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虽然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已经说到我把你们可以奉我的名祷告，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祷告，现在可以奉我的名祷告。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名字它真正所有的含义，真正当我们说到基督两个字的时候，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耶稣认识很有限，可是这一个权势是释放神能力的权势。刚才我们说阴府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黑暗的权势不能抵抗他。所以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这个瘸子，你把瘸子拉起来他一定要掉下去，对不对？他根本站不住，没有力气了。可是当他这样一拉的时候啊，所以很稀奇，彼得为什么叫他你定睛看我们呢？这个人看彼得的动机也是不对的，以为要得到什么周济，但彼得这一番话，敬意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他以为他要给他什么呢？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一下就把他拉起来了。你看这里记载，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的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啊！我知道有一首诗歌呢，就是讲使徒行传第三章的啊。可是我今天早上没有时间找，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啊，这个怎么唱法呢？我有机会让他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这是一老的诗歌啊。当然，这个诗歌是很多五旬节派的教会喜欢唱的，因为这里讲的神迹奇事的能力。那我们就简单的讲了。当彼得、约翰在那里行了神迹以后，啊，这个医治的关键是什么？医治的关键我说了，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是医治呢？你看医治事实在这里，不是很勉强的。当彼得一拉他起来，他就好了，他行走的、跳跃的，瘸子就行走的、跳跃的。还更重要一件事情，赞美神，因为为什么？这个瘸子知道是神医治了他，他所领受的医治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行走的、赞美的、跳跃的赞美神。然后这里呢很有意思，第九节你注意到，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稀奇惊讶。这里看见众百姓做了见证人，所以病得医治，如果是真的是神迹奇事的话，应该会有人看见，而且会立刻做见证的。他们是见证人，因为他们呢都看见了，而且呢认得不是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如果是一个假装的话，你不认识人，那你怎么知道他原来怎么样？是认得他的，而且稀奇，而且最后他以后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40多岁了，他已经40年瘸子，生来瘸子的，生来不能行走的，在那里40年了。你想想看，当然很多人认识他，是吧？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有认识啊。不管你怎么样，到去在二万待久了，你跑到菜场去，跑到饭店去，很多人会认识人，因为在那个区域出入来往，很多人以同样的出入来往会认识。他在门口已经求周济好多年了，所以他们都认识他。记得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那个瞎子看见了吧？瞎子看见，他们说他们认得他是从前是这个是瞎眼的，是讨饭的。他们说是他又不是他，因为他眼睛亮了，这个瘸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立刻知道是这个瘸子，很稀奇，很稀奇惊讶。所以我说这个医治事实，百姓是见证人。那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当他得了医治以后，彼得立刻即兴的讲道。他讲道的重点是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说了，他说呢他不是因着我们的虔诚叫这个人行走。他说你们以为是因着我们的虔诚和我们的能力叫这个人行走吗？彼得说不是，这不是彼得故意好像谦卑一点，不是我的能力，真的不是他能力，他不是就不是，他知道不是他的能力，他怎么说是他能力呢？今天很多传道人就以为说自己有能力啊，他这个什么医治，他的这个能力啊，为了这个能力他又开特别神医大会。彼得没有这样的，彼得很清楚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叫这个人行走，不是因为你很虔诚的祷告神答应了，不是的。他说为什么他能行走？ 因为我们奉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字你们弃绝了，你们弃绝那个公义的主，反而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早期的教会，彼得、约翰、使徒们的信息最重要的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而复活因着他的复活可以奉他的名叫这个人全然好了。你看这里啊，第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里提到几个关键的点，今天很多人寻求神的医治、神迹奇事，第一个你要认识什么是神的名，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是通行这个灵界的通行证，哪里都可以去，哪里都有这个能力，所以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所有阴符的门都打开了，所有一切抵挡的权势都要退后。你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做了这样事情，那些误会都认识耶稣，甚至有些时候耶稣基督这个跟鬼的对话，鬼说时候还没到，为什么叫我们来受苦啊，耶稣就让他们跳到猪群里面，那当然这个被鬼附的人就清醒了，可是猪就是淹死了啊。这些事情灵界事情只有在灵界的那个场境中间才真正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属灵的能力和权柄。所以这里彼得说，因为他所赐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字所向披靡。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带领我们的弟兄选了很多很多耶稣基督的名字，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有一些特别讲的耶稣基督名字，这个名字尊贵、能力、权柄是无可比拟的。当这个名字被宣告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名字是通行，是打败阴府所有的权势，这个是最大的能力。所以因着他所赐的名，而且呢因着他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健壮。我们因信他的名，他便叫人健壮，简单的就是这样说啊。因为是什么？他所赐的信心，因为这个名字产生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有些人说啊，有信，你有信心，事情就成了，是吧？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很多人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为什么信心不足呢？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名字，因为对耶稣基督不是真的认识。一个人的名字应当代表他是谁。我很不会起名字，我起了三个女儿名字不对啊。我的大女儿叫周成安，她一点都不深厚，很聪明，心思很多。我的老二叫周柔安，一点都没有温柔，很凶很凶，现在做了律师啊，做了法官。老三叫周耐安，可能他有点耐性，不过的确耐性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很多环境啊，经过很多不顺利的情形才慢慢有耐性。可是你知道每一个名字代表他的意思。耶稣基督什么名字啊？他的名字耶稣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仇敌手下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这个名字，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够深的时候，哦，一提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是谁啊。成龙，我认识他，我认识他的名字。成龙这个人，一讲到成龙，我想到他人怎么样子，马上就知道。所以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思呢，实在是对于那个人真正的认识。神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在旧约里面，神宣告他的名字，他是亚威。是自由拥有的。神宣告他耶和华沙龙，神宣告他的耶和华拉法，他每一个字都有他的意思。耶稣基督的名字也是一样，这个名字彼得就说了，因着他所赐的名所给我们的信心，因为信这个名啊，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好了。彼得说他之所以能够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人起来行走，因为他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而且他有信心。信心哪里来的？因为他认识耶稣。彼得是这样的，所以行了神迹。好了，这个是他即兴的讲道，但是呢，不是停在这里。彼得的讲道不是解释当时的环境。第一篇信息我们看见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他的解释为什么圣灵降临。这里他解释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得医治。以后呢，他就转去讲到救恩的问题了。他说呢，我晓得弟兄们，他就讲到这些人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他们出于无知，但是现在呢，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第十九节，这样的安息的日子就会从主面前来到，主也被差遣说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个是彼得当时的宣告。所以这里他说呢， 他说到26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这里彼得解释了，这一位先知啊，就是摩西口中所解释的那一位先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像我的、像摩西的，他现在来了，神把他先差来，叫你们个人回转归向神。所以你看，当这个瘸子得了医治之后，彼得的信息不是绕在医治的问题，而是讲了医治的主是谁。这个 A.B. Simpson， 大家有些弟兄姊妹们从这个宣道会来的，你要知道宣道会讲的四重的救恩，他是救赎的主啊，他是赦罪救赎的主，他也是医治的主啊，他也是这个 The Lord of Healing，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有医治的能力，因为他 A.B. Simpson 本人自己身体非常衰弱，所以发了很多病，但是呢，神却用一个软弱的人叫他宣告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所以宣道会刚开始是很多人病得医治。那A.B. Simpson 以后在这个他的信息里面一直讲到四件事情，最后一个讲的再来的主Lord of Coming， 第三我一下忘记了啊，这个什么也许圣洁忘记什么，一共讲四个，当中有一个特别讲医治的主。所以这里彼得的信息不仅解释为什么这个人得了医治，而且特别宣告这位主，这位医治的主就是你们所等待的那先知，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应许要来做你们拯救者的那位先知。所以这是彼得的信息。你想这件事情多好，你想这件事情多好，病得的医治，这个人可以起来行走了，而且行走的赞美的跳跃声，但是很稀奇啊。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并不是预期的那样众人都欢呼快乐，而是同样的发生难处，这就跟福音书里面很多奇迹一样的。虽然可能经过了40年了，经过几十年了，30年经过了没有40年，经过了好几年了，可是当权的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还是一样，他们并没有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并不认识。因为这样的缘故，你看第4章第1节就说了，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为什么？他们当然这些耶路撒冷发生事情，这个瘸子行走了，很多人宣就是当然就到处去讲了，他们离开了圣殿，当然就把这个传开了，所以他们就来。彼得的话还没讲完，这些守殿官就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他很烦恼，为什么烦恼？没有因为人得的医治而欢喜，反而烦恼。你想他为什么烦恼？因为他们烦恼说，使徒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讲死人复活。烦恼什么？烦恼他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简单的说，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处理？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事实上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囚犯，当作一个罪犯杀了。彼得前面讲了嘛，你们杀了圣洁公义的主，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他们自己知道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呢，当彼得在传讲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个复活的信息引起他们里面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真实情况，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他们，可能他们需要悔改什么，做错了事情，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最重要的问题，耶稣基督的复活影响了他们从前所有在宗教世界里面那个地位、那个权柄，所以他们以后呢，他们就继续的不断的逼迫使徒们，所以下手拿住他们啊，他们把他们押解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行了一件神迹，前面说使徒们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里只讲了一件神迹，而这个神迹影响力太大了，因为只医好一个人，不是很多人得医治啊，就一个人得医治。但是即使一个人得医治，你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如果彼得讲的是其他的话，说我们因为是神所差派来的先知啊，神给我能力，所以我就医治了，这个不要紧，因为旧约里面也有以利亚，也有以利沙，他们也医治啊。犹太人不是不承认医治的能力，不是不承认神有权柄医治，但是他说这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件事情触犯了他们。若是他们自己取了荣耀，彼得是约翰自己认为使徒，或者是相当于旧约从前的先知，那反而没有问题，可能他们还要把他捧起来，对不对？ 但是他们说不是，那个你们把他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这个耶稣，他的名叫这个人全然好了，不是我们。所以我刚才说不是因为彼得约翰的谦卑啊，而是他讲的是大实话呀。他说我们没有能力，这个能力是由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祭司长所面对的困难，是不是面对活着的人，是对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而居然还有能力，他们不能解释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不在了，若是今天耶稣在地上行了大神迹，他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耶稣已经死了，他们不接受他的复活，使徒们说他复活了，他们怎么处理？没法处理啊，所以很难烦恼，跟他们所有一切的神学思想是有没有关不对的，跟他们所有从旧约旧约教导这是违反的。死人才能行什么神迹？只有活人能行神迹，对不对？就是神有能力的话，有给他能力的话，大先知死了也不行了。以利亚、伊丽莎过去曾经行过这些事情，现在这个耶稣说，他们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怎么回事呢？这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只好逼迫他。当然，你看这里，你看再读下去，第二天他们把他叫来以后啊，这个那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啊，还是这些人啊，是谁呢？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这两个名字我们讲约翰福音书听过的，亚拿和该亚法，还有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亲族都在那里。第七节说，教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的事呢？”他们要知道你们能力哪里来的，而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说了，我们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要他们再说一次，是谁的能力，奉谁的名。彼得已经讲过了，所以这里彼得的对话很有意思。你看啊，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倘若今日因在这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残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他回答他们：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彼得很喜欢用这些事情，都当知道是事实。比如说第二章里面，你们都当知道神，这个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你们当确实知道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真正的知道就产生能力，就产生胆量。彼得所说的话说，你们应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的痊愈，是以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的话一点都没有改，这句话重新再说一遍，底下又加了一句，他说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而且说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这句话到今天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也在用，是什么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这里讲的得救不再是救恩的问题了，而是讲到灵魂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名，使徒们在信心里面行了神迹，叫着人起来行走。彼得的志向不是仅仅行在病得医治而已，而要叫他们知道这个人不仅是医治的主，他是我们救恩的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刚才我说过，以前我们说过，基督教信仰中间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什么教条身上。我们的信仰简单的很，就是耶稣是谁。我们不是讲过教会怎么出来的吗？教会是因为我们认识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名字是天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后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天下他说什么？神所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神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又叫他做基督，叫他做耶稣，是赐给他万民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比任何一个名字都有权柄，都有能力。彼得就在这里讲，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因着这个名，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的。那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问题了。那他们呢，虽然听见彼得约翰这样回答，他们没有办法回答。 啊，第十四节说，又看见那站好站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在这里，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都公会出去，啊，就彼此商议说，他说他行了一件明显神迹，我们也没办法辩倒这个道理，因为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这个情形很微妙。当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一方面是很多人听看见五旬节信息信主了，但接下来的发生事情，神继续用神迹奇事，用这些事情来证明给百姓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反对的，有相信的，相信的人就加入了教会的团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相信的人极力的抵挡，极力的抵挡。所以我刚才我说应付的权势，应付的权势不仅是死亡，不仅是疾病，不仅是黑暗，而是看不见人性里面的黑暗。他们就是抵挡，就是抵挡，没有理由的抵挡，说不上理由，就是要抵挡。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私欲，有自己的地位权柄和个人的工作前途，身家性命财产都在里面，所以他们要抵挡，抵挡，抵挡。所以就是应付在背后的权势，而不是仅仅这些人，无话可驳。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